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杂联猫小联》，我是台北地方评论维尼。现在时刻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下午4点多啦。哎，等一下，8月31号，哎，总算迎来8月的最后一天了，有够神奇，有够神奇，时间是这样悄悄溜走了，明天就即将是9月嘞。2021年就进行到了1/4吧，应该没有算错，反正是 Q3 之类的，是吗？我不太确定，总之是吗？9、10、11、12，哦，不对，算什么东西？是过完1/3，即将进行最后的剩下最后的1/3，数学怎么算成这样啊？不对，是基本算术怎么是这样？总而言之，一点都不重要。首先，先恭喜哦，查尼同学啊，在本周不对，今日早上UTC 加80区8月31号一日对上洋基的一场比赛中，洛杉矶天使对上洋基一场比赛中啊，敲出本季第42支全垒打啦！恭喜恭喜恭喜哦，查尼同学啊！哎，目前保持 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本季最高投手。兼职全垒打王的一个领先的步伐，哎，怎么讲呢？好像现在逼维尼自己一早起来热忱，好像只剩下 MLB 直播了，笑死！仔细想想，其实真的也蛮好笑的。从最早大概是3月多4月起啊，然后那时候刚好看到Otani同学的相关资讯，还有一些新闻的相关报道等等的。等到5、6月啊，便开始莫名其妙的在网上搜寻着 MLB 直播。然后就这样看着看着，途中历经了那个线上课程的摧残，不是线上课程，习得多项技能的线上课程 multitasking 的活动当中啊，然后也同时配着 MLB 直播。但印象中啊，奥塔尼同学啊，这位有人号称他叫全垒打公务员的人啊，这个劳工支持啊，做两份工作领一份薪水的这个人啊，我记得从那时候好像没有去查了，大概20多支全垒打吧，一路轰到现在，累积满42支了。维尼的 podcast 好像也是一路从 EP 十多出头吧，然后一路累积到现在的28了。诶，不对啊，其实算得出来吧，因为一个月是4周，那一周就是平均录一集，大概对吧、啊？也加一加来没有那么多啦，这算什么？10多集吧？为什么要讲这个？没有为什么，只是单纯想提了，就这么简单。八月的尾声呢，迎来的是9月，或许有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啦。最常见的就是来自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一年复始啊，万象更新这种无聊的 cliché， 总是在那个过年时期或是拜年的途中，尤其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农历大年初一的时候，见到人可能要求一个红包，是吗？现在是会要求红包的时候吗？我怎么觉得我的 TA， 我的听众们都不是在要求红包的年纪，都是要发红包给人家的年纪了。顺带一提啊，如果关于红包这件事情，维尼是从来没有发过红包的人哦，啊不，没有，对，没有发红包给人的人，没有必要嘛。算了，这就要扯到一些什么价值观上的问题了。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总而言之呢，你可能在过年时节啊，然后到别人家去拜年的时候，或见到朋友的时候，有些人也许会说出类似这样的吉祥话。但不管是这种长至一年的开始啊，或是甚至短至一个月，甚至是每一周新的一周的开始，总会给人一种要抛弃过去自己不想要接受的习惯啊，然后迎接新的一天或是新的一周等等的这种事情的到来。像最常见的，你可能莫过于听说过哦，我要开始减肥之类的话语，然后转身继续吃，就会讲说什么哦，总之就是要先吃饱啊，在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才有力气开始减肥嘛，这种诸如此类干话，猪饭不及备宰等等的。讲到这里要得罪多少人了？没有，是得罪我自己吧。好啦，不管如何啦，在这种已经有点些微仪式感中融入到自己可能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吧，你总是这些仪式吧，融入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就是总是可以带给自己一种你是遵循着不是被人家既定下来的规则，而是你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告诉自己的心理能够能让自己好过的原则啊。比起别人的定的那些原则规则，遵守自己所定的那些原则可能会显得更舒服一点，或许是这样吗？有强迫症的朋友，我想或许能更懂这一点啊。如果要是大家脑中没有什么关于强迫症的画面，没错，又是凯奇大叔的电影，诶，欢迎大家去看火柴人，什么 Matchstick Man 吧，最近在那个 Netflix 上头也看得到，应该已经蛮久了，就是饰演一个强迫症患者与诈骗艺术家的凯奇大叔之精湛演出啊。那些动作啊，对于强迫症患者而言，我想就是一些不得不进行的那种极端性的仪式性活动，像他可能会进门之后啊，必须关门，连续关3次，开开关关，开开关关，或是有人可能出哪里的，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的经验，可能到哪里的电灯，家里的电灯什么，一定要是多按几次，才要确保它一定是关上的，甚至你关窗的时候也是，然后进去的时候消毒几次。诸如此类，总之他就是一个非常优异的演员，横跨不管是演技好演技烂好片烂片都有他的存在，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凯奇世界大叔。为什么又扯到凯奇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要讲这个。八月三十一号再讲一次，八月三十一号，八月的尾声啊，在这个校门准备要关的前夕啊。然而鬼门还没关啦，历经上周提到的恶鬼啊、懒鬼，还有什么情乐间软土生绝之鬼啊，都来陪维尼作伴之后，最近维尼大概又有什么衰鬼上身之类的。哎，自从上周熬夜了几天啊，为了完成那个上周线上课程结束之前最后的 proposal， 最后做的 team project， 在周二完成了发表结束课程之后，好不容易才把上周的 EP27 吧赶出来，然后当晚昏昏沉沉完成对 EP27。然后看到手机好像跳出那个版本更新自动公告，就看了之后没有想什么，就按下确认。然后隔天就意外发现它就怎么自动更新了。然后呢，然后这没关系，跟了就算了，跟了真的就算了。那为什么我要打开我的某个记账 app 的时候啊，它不能用？它上面写说因为版本不支援，所以无法开启呢。于是我就跑回那个我的 App Store 上寻找的有没有版本的更新啊。诶，等一下，这个 app 已经被下架了，为什么？等一下，那我之前那些记录那些资料不就回不来了？欸，不是欸，我都已经买了云端硬碟，然后开启了自动备份功能，你现在给我搞这出，我这人家说没有备份，你再不备份啊，哈，再不备份、啊，我有备份啊，为什么？我的 fuck， 总之啊，这个困扰了维尼将近一周的时间的问题啊，至今还没有解决啦。这件事荣登维尼本周第一衰啊，还有上周第一衰啊。但莫名觉得啦，在这个现在 Google 这么搜寻引擎这么发达，外加他们做一个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啊，应该是这样吧，搜寻引擎优化这件事做的相对完善的状况下，你要处理掉就是这些可能版本更新或是你一些仪器装置电子设备相关上的小问题，我觉得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啊。最终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解决得了，只是要花费的方便性跟时间多寡而已。自从上周的什么 Team Project 那件事情以来，反正你就自己做吧，然后熬夜那些时间自己做，但遇到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试着去搜寻网上试出来那些什么 tutorial 一些教学教程吧，你就用一些关键字，你怎么去下那些关键字，边学边做的维尼啊，总算把这个东西搞得出来了。想着想着又不得不佩服现在满满的网络资源，觉得非常的有趣啊，这些东西啊，想到近来看到的一则消息吧，应该也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毕竟大部分的那些资讯产生一定，我猜是这样，依照我过往在公司待的经验，通常是原厂会先发布一些相关资讯，然后或是发布一些新闻之后呢，会它可以转借给可能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经销商或是代理商等等的，然后透过这些公司在做他们可能根据当地的法规啊，还是当地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转换成当地的语言，然后再释出。当然国外那些比较大关注大公司媒体的在当下就会发出相关的即时讯息，然后通知反正就是媒体发布出来的。然后到可能当地吧，他的新闻媒体看到这个可能大公司发布的那些消息才会释出。大概是这样，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不是很重要，这一点不是很重要。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只想讲什么 Google SEO 的规则改了。等一下。我觉得不知道，还是可能是现在有点什么，也不是不是心悸，可能是有点什么咖啡因亢奋吧。觉得自己讲话速度过快了，现在配的不是什么啤酒，也不是什么 highball， 现在喝的是什么咖啡之类的。毕竟现在是下午时间嘛，白天受制于咖啡因的什么萦绕嘛，不是咖啡因的不知道笼络，不知道，然后晚上受困于酒精之中，这个人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总之，只是觉得自己讲话速度语速有点过快了，试图把它放慢一点语速好了，可能过于兴奋还是怎么样。刚才提到什么？Google 的那个 SEO 规则改了。简单来说啊，用维尼的理解方式简单解释一下 SEO 这个东西啊，虽然可能之前有提过了，它的大家也可以去 Google 啊 ，Search Engine 搜寻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啊。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针对 Google 系统评鉴的一些拿分小技巧啊，可以这样理解。你拿的越高分啊，你的网页或是你的网站啊，在那个 Google 搜寻引擎上的搜寻结果就越靠前面。啊，当然中间它还会穿插的一些广告什么，那就是你额外要花钱做的事情了。不得不说，我之前的线上课程学到东西还是真的有点用的。然后呢，说到 SEO， 我怎么觉得擅长考试的亚洲人啊，不要局限亚洲，亚洲有点太广了。反正大家知道那些华人们非常擅长干这件事情，拿高分这件事情啊。 就是一些进来小跟动啊，看到内容是有说会导致一些不具备使用行动装置友善啊，我但是大概就指网页没有做个他们叫什么响应式网页，就是没办法让你在同时在手机跟网页上都可以舒服的观看的这种东西，这种这种没有做这种功能的人，或是会点进去就大家很烦啊，自动跳出一些什么广告视窗啊，或是自动影片播放，尤其你点进什么新闻的时候它就会冒出这种东西，还有那种关不掉的广告，当然你可以用一些东西解决，关不掉广告，那还有不然就是可以关得掉，但是那个广告一定要先等你跑几秒之后它才会跳出那个叉叉让你关掉，或者是把那个摆超级小，你不管怎么点你手那么粗，没有我手那么粗点下去的时候没事，那是我的那个蓝牙喇叭关掉的声音，反正就是旁边那个小框框小的你点半天还是点不掉，然后就会点到那广告，你就必须要重新跳出一个分页然后再重新的关一次，妈的就是这种事情。总之好像最近一些更新之后吧， Google 就会把这些对使用者不友善的东西的 SEO 排序跑到后面去，这是代表说就是如果你是使用者，你透过 Google 这家公司去搜寻他们相关搜寻结果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容易点击到这些东西。那同时呢，苦的是谁啊？苦的就是那些常常在用关键字，本来就是很会做 SEO 那些善于拿分的那些人呢，通常在一些什么出版社啊媒体吧，善于用一些关键字让他们自己的排序让在前面，因为大家都懒嘛，不想要往后点点几页，就可能然后前面几个搜寻结果就是了的那种公司，或那些背后操作广告公司吧。苦了他们啊，苦了他们。总觉得这种事好像在玩什么线上游戏一样啊，什么一些规则啊，一些新环境的改变，玩过一些什么像什么那叫什么，我没有玩，那叫什么 LOL 吧，还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这种类似的 Dota 系列游戏，他们是这样讲啦，就是这一类的游戏，不管是这一类还是什么其他游戏一样，很早期那些 MMORPG 啊World of Warcraft 魔兽世界吧，好讲了一股老人臭飘出来，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大家一起玩的线上游戏啊，只要官方他们的环境改变，他们就能做的角色平衡或是一些环境改变，你可能改了一两项规则，那些玩家也应对着要跟着大地震，本来已经被研发出来的套路就被弄得很糟了。其实 SEO 也在做Google 这家公司也在对那些使用者做这种事情啊，没错啊， Google 这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就在对这些其他的小的广告公司，或是你说使用者们，或是说众玩家们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只是啊，换句话说，你就没有办法说组织什么工会，还是施压一些委员啊，靠背后一些利益去施压，去跟 Google 抗议，他们会说啊，你不爽不要用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咯。哎，说到熬夜，就是真的是说到熬夜，就是上周吧，一开始前几天熬夜，前几天其实身体状况一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甚至在完成 EP27 的时候。熬到那一天晚上做完之后，还去外面散散步，边听自己的 EPS7 然后边看一下大概有什么地方还要再修改一下，隔天就睡了大半天了。完成这件事之后呢，接下来的维尼的作息一律正常啊，事隔不过两天，大概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就发现奇怪怎么喉咙不对劲啊，跑到耳鼻喉科一看，什么，原来维尼两侧的扁条线啊正大红大紫发炎着呢，在讲什么啊，总之几天药物下来，在那个周间不是周间，是周末的时候啊，一度在昏沉间度过啊。昏沉间绝对是因为药物的关系，才不是因为什么发酵麦汁惹的祸呢。一周维尼第二衰之再添一笔啊，一个周末没有产出的一周啊，就是这种不晓得这种暂时的压力的消失啊，或者是本来已经累积在自己身上许久的压力消失，然后在当你这个人把这些压力排除之后，再然后进入一些什么放松时期的时候，那些本来累积在身体的那些病痛是不是会一次大量爆发出来？怎么好像讲得像老人似的？我还年轻好吗？喂，你还年轻好吗？不晓得大家是否有类似的经验呢？就是在你的某一些本身日常习惯活动啊，已经刚好结束之际，迎来一个转变，也许是你可能刚换一份工作，或者是你刚毕业。还有什么，反正大概是这种事情啦，在适应了新这个环境变化，迎接新环境之前，总是会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自认为对环境变化适应没有那么快速的维尼这个人啊，近来就默默的陷入一种不知从何着手，不晓得要从何下手开启下一步计划的一种沉思啊，都已经快要吃土了还在想这种事情。 然而呢，身为政府心中最软的那一块啊，至今仍打不到疫苗的那一类啊。或许有人会说啊，不是有那个叫什么Medigen 还是 Medigen， 我是等着人家预约去施打吗？到底怎么念啊？ Medigen 随便啊。可是维尼自诩为低端人口，这种 high end 的商品啊，这还是留给高端人士享用就行哦，留给高端人士使用就行咯，我可是敬谢不敏的呢。只需要留一点什么 good shit 给维尼就行了。然后来个外电好了，请不要乱用词汇啊，维尼啊。就是本日啊，8月31号下午2点之后的最新消息啊，最新一批 BNT 进来啊，在西南方啊，不，西太平洋南方的某个小岛上的政府啊，本来是规划要18岁以下的学生优先施打之外啊，其余的部分呢，将优先施打给18到22岁之间的人士，他们有可以优先接种。话说到此，先不说维尼啊，我想到的是维尼的朋友们啊，明明人家公司的基金会所购得的疫苗，然而直到现在啊，这些一天工作也许超过12个小时的朋友们，连自己公司所购得的疫苗没得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内心作何感想。维尼在此先献上12万分的敬意啊，这实在是太棒了，塔利班。再次乱用词汇，不晓得这种地图炮式的言论会不会招致什么神秘的炮火，最终引发我这个什么频道垮掉还是什么？没有，我没有在怕得罪人哦，维尼没有在怕得罪人，维尼总是对事不对人哦。哎，如果要说的话，来翻怎么讲啊？中文造纸不好，平反一下，注点安慰剂，注点安慰剂就不说啊。当年啊，连续几周的静坐啊，在那个青岛东路上也曾留下一点维尼的身影，只是可能光啊，就随着光到了7个光年的宇宙之外的去吧。如果那些影子还留着的话。哦，顺带扣题一下，前面提到的衰鬼上身这件事啊，那个单调莫德纳至今也是什么都排不到维尼在此啊，乖乖排队的是笨蛋，维尼2021年格言之二。总之呢，这件事就是荣登一周之内维尼的第三衰啊。再来一个什么？近期嘛，算近期的时事分享 Tag 2了，for SEO 用途并没有这回事好吗？是这样的，美国知名的摇滚乐团啊，同为知名二期俱乐部的一员啊， Nirvana 主唱 Kurt Cobain 啊，等一下，我怎么记得前几周好像也提过什么 Kurt Cobain 之类的讯息？EP26 应该是 EP26 哦，对，那是在朋友的牛肉面店的一间海报，再次帮朋友打广告，好面好牛肉面店，板桥的在地乡亲们可以去这家牛肉面店，不知道内容开放没？可能还没吧。但总之好像在某个时期之前都有8折，外带8折还是85折还是9折，到底几折的优惠啊。总之他们在牛肉面店里面有一张海报， Kurt Cobain 的一张海报，然后就是那张唱片吧， Nirvana 出的那张唱片，不负责任的猜测啦，大概有90%以上的人大概只听过这张，甚至只有几首歌啦，像什么 Smell Like Teen Spirit 啊，大家可能加码听个什么 Come As You Are， 还有什么Lithium， 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总之那张专辑啊，那张叫做 Nevermind 的专辑啊，如果是不晓得是哪一张的话，就是那张蓝色封面上头有一个小婴儿裸体在裸泳那张专辑啊。至于为什么要提到 Nirvana 这件事情呢，总之就是那个封面上的小婴儿啊，历经了这个专辑封面发行了30多年以来，他长大了，然后他就要去控诉说 Nirvana 这张专辑封面可能牵涉到儿童色情等等的相关，做出一些相关的控诉等等的，甚至会引发到什么有一些什么诸多霸凌的事件，在历经这个30多年来，他可能在他的一些人生的旅程上，有人知道哦你是这个封面上的人啊，他可能会对你做一些 cosplay 啊，cosplay 还是挖苦啦，调侃嘛，或是什么等等的，反正总是影响到这个人。但是有些人是这样说啦，应该说另外一方面的讲法，做一个什么平衡报道一下，我又不是什么换个另外一方面的想法是，有人说这个人也许他只是想要求偿一笔费用而已啦。但是啊，毕竟关于什么儿童色情相关这件事，尤其在极为敏感的米国啊，要吵很大是可以吵得很大的啦，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然后关于二期俱乐部，应该说 Kurt Cobain 这个人啊，还有什么相关的事情，大概是应该是说他应该是1990年代的地下乐团，一个那时候 grunge 乐团席卷了整个美国，把美国那些80、90的那些重金属乐团全部打趴，席卷了这个音乐时代那个音乐时代的一个传奇性、指标性、标杆性的乐团吧。为什么要提 Nirvana？ 哦，对，就是因为这个儿童事情的相关事件。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然后本集的内容好像大概有在做一个什么大纲或是注记的东西，大概也就只有到这边而已了，剩下就是一些什么自由发挥的部分。本来想着是说也许未来吧，应该不希望写出什么很巨细靡遗的脚本啊，希望可以像是跟人日常对话的这种方式，同时也会在每周释出的时候做出一些什么应该说更新的频率会相对更高。但我是不晓得真的有没有人要听维尼在这边瞎鸡巴扯这些事情啊。不管怎么样，维尼还是继续做下去了，只要在身体可力行的范围之内。然后啊总之这样的，下午正在写脚本的同时啊，又收到来自好友龟龟的一个相关讯息啊。人当时我猜测是正在宜兰旅游的龟龟啊。从那时候好像前几周吧，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贴了一张当在地的什么啤酒酒款啊，总之就是一个在地的啤酒。那他们推出，应该不只有他们，就是可能进来的包装厂还是什么相关的厂商都会去做一个那种外带品啊。但是那种外带品可能不是用我曾经维尼在台北市区的某一家也是算精酿啤酒的Crafty Bar 买了一些精酿啤酒外带，因为那时候买的量比较大，所以他拿的是简单的可能他们自己内部的塑胶瓶吧，直接装给你，反正你在短时间的喝没有问题。然后呢可能进来的噱头吧，除了在那个他们真的是外带用的钢瓶啊，一瓶可能将近2公升左右，然后可以让你保持温度保持压力，让你在回去的时候倒出来饮用，还非常有那种从那个啤酒 tap 那个叫什么啤酒头那样拉出来的那种绵密细致泡沫的感觉，都同时呢还可以让你去重新重复填充，只要你带着这个东西去。但试想啊，谁会从可能远处啊，就是只为了提这个钢瓶去，然后重新填充再过来？我不知道，应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关于一些什么包装材还是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我只是想到晚一点啊。就写不出东西的维尼啊，除了像上周一样啊，先去来个什么优先部署当个中秋老人啊，像是看是要四处分送那些已经到我家的月饼还是什么凤梨酥之类的，进行一个什么风险控管的活动啊。没有，等一下是要急着来去品尝从产地宜兰直送的新鲜 IPA 啦。关于这集啊，以上什么篇幅过短的事情啊，这绝对不是什么发酵麦汁惹的祸。哦，对，还有一件事，说到宜兰啊，其实真的是蛮多相关的事情，为什么都发生在宜兰呢？应该说关于维尼身上的事情，蛮多相关都发生在宜兰。上回吧，还上上回提到了关于中秋连假，我们一群宜兰团朋友啊，然后在提及的什么中秋连假到宜兰去大家聚聚的这个活动啊，本来是预定一间小木屋的啦，然后后来怎么讲，大家讲着讲着啊，可能中途安排了各种活动啊，各种旅游等等，然后加上因为人数可能过多啊，这就是为什么最当初有人要提议的时候是可能想要是小团，毕竟人数少好处嘛。不仅想到我之前做什么 team project 的时候，本来啊被那些软土生卷啊，不对，不能这样讲，被安排的话是一组6个人啊，但最后其实真的有在进行这些小组相关讨论的人其实只剩下2个人啊。这也是为什么维尼的 teammate 只有1个人是 teammate， 不要再强调了好吗？总之最后好像整个群内讨论者本来预估将近10个人的小木屋之旅啊，然后最后缩缩减减的可能是剩下大概将近6个人左右吧。那也好啦，人少好办事，要参与什么活动也蛮有趣的。总之希望到时候可以录一些什么跟大家再分享吧。大概是这样吧，晚点维尼要去喝来自宜兰新鲜直送的 IPA 了，大概是这样，大家拜拜。